黄小红性共案一哥，习近平其实另有目的。中国神秘富豪存款买地中海顶级豪宅。中国律师界良心张思之过世。中共海空齐发，侵扰日台。台裔十岁女仔厨艺大赛夺冠。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习近平的心腹黄小红6月24号正式接掌中共公安部长，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最重大的一项人事任命。按照惯例，中共公安部长兼任国务委员，亦即是说如无意外，黄小红有望在20大之后跻身副国级，成为所谓的国家领导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24号发布人事任免案，宣布黄小红接替赵克志出任公安部长之后，中共政法委官网长安网更新领导一栏，显示黄小红同时还兼任另外两个职务，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公安部特勤局局长。其中政法委副书记一职要比公安部长含金量更高。目前中央政法委有两个副书记，除了黄小红之外，另一个就是刚刚失去公安部长的赵克志。值得关注的是，一个月前黄小红的福建旧部林锐已经调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有消息说，黄小红当年亲手将林锐从福建调到公安部，从部长助理做到去副部长。现在林锐进入政法委代表黄小红的人物已经渗透政法委。另外，黄小红还掌握特勤局这个重要的部门。公安部特勤局是习近平在对公安现役部队进行改制的过程中重新设立的机构。特勤局创立4个月之后，黄小红就出任第一任的局长。所以外界认为这个是专门为黄小红安排的职务。特勤局负责为中共的四副两高，亦即是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担任警卫和监控。黄小红这个任命被认为意味着习近平紧紧掌握刀把子，而要掌握中共政权，历来就必须紧握枪杆子和刀把子。所以有观点认为，黄小红的任命是二十大前最重要的人事调动，亦是在倒闸传言旺盛的时候，习近平对外发出的最明确信号。他完成3连任已经是呼之欲出。不过亦有不同的观点。时事评论人文超就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提出，其实早在黄小红去年11月从赵克志手中夺过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这个职务的时候，习近平就掌握了刀把子。习而家比黄小红坐正公安部真正的目的是上位，关键在于黄小红能不能够接替郭声琨当上政法委书记，这样就能够进入下一届的政治局，那个才是含金量更高的位置。文超认为黄小红能不能够顺利顶下郭声琨还有待观察。虽然习下理想是缺少依据，但如果要说黄小红任公安部长就意味着习近平胜利，亦都还为时过早。文超还提到，从 Tesla 汽车从7月1号起被禁止进入北戴河来看，就是北戴河会议可能提前召开，这个将是一个异常的现象。普遍认为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是中共高层的一场决战，会议如果提前将是不寻常的。尤其是习近平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无可靠的人手接国务院总理。习近平没几个盟友能够提拔到政治局常委这个层级，去填补栗战书等人留下的空缺。李强、李希、陈敏尔等习家军都缺少足够的资历。习在下一届常委中缺少可靠的忠臣，就更加不要说去争总理了。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并不是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刀把子就能够稳如泰山那么简单。文超说，想要稳定的关键是习近平能不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枪杆子和刀把子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如果萧条持续下去，军费维稳费都要裁减，那也不能够保证枪杆子和刀把子都忠于习近平。中国一名33岁的神秘女富豪，较早前一次性支付8000万欧元买低意大利撒丁岛一座超级豪宅。意大利媒体说，这个人是中国电子商务巨头，生于江苏。据第一财经等6媒6月24号报道，一家撒丁岛媒体6月18号曝光了豪宅和交易支票的相。这一座豪宅被称为地中海五大高级庄园之一，坐落在翡翠海滩塞尔沃港，占地大约40000平方米，有3个私人海滩、49间客房、1间电影室、1个直升机停机场和1个私人泳池。支票资料显示，这一名女富豪名叫 Nanny Wang， 交易时间是今年4月8号，她没有使用分期付款，亦都没有接离岸公司的名义来避税，而是以一次性加急转账的方式完成，直接将8000万欧元转入美国买家的瑞士银行账户。这一种方式极其罕见。撒丁岛媒体还透露，意大利银行收到紧急转账要求的时候，转账者还附加了46.49欧元的无干预直达服务，似乎是迫不及待需要将资金转入另一家瑞士银行账号。一次性支付8000万欧元，大约折合人民币5亿6000万元。这个消息一经传出，迅速冲上中国多个社交热搜，亦都引起撒丁岛人的关注。意大利媒体并不清楚这名神秘女富豪的具体身份，只是说她是中国电信商务巨头，33岁，生于江苏省。搜狐科技说， Nanny Wang 可能是王娜妮。天眼查显示，王娜妮在10多家公司担任股东或高层，大部分注册地在海南，有几家在江苏，其中一家宿迁千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是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的亲妹刘强瑜。6媒还挖掘彭博公司信息查询网页，发现王娜妮疑为京都健康香港公司的前董事会成员，曾经同刘强东、刘强东的亲属刘强南以及刘强瑜等共同投资了多家企业，关系非常紧密。而且统计发现，4月至今，刘强东通过持续减持京东和京东健康股票，套现共计超过66亿元。国内的网民感叹话：走的走，跌的跌，不走不走就等着被劏啦。而家好了，资本家都走晒，班都冇得上，想走走唔甩，如同身陷囹圄。中共建政之后的第一代律师张思之，6月24号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张思之被尊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和荣耀。根据公开资料，张思之1927年生于河南，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代法官和律师，但亦是1957年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律师。文革结束之后，张思之曾经被当局指定为江青四人帮集团的辩护。89民运之后，他亦曾经为包同、高宇、普志强等自由派人士维权律师辩护。张思之曾经经历长达15年的劳改，这个令到他开始深刻反思，并最终决定后半生要为人权而奋力抗争。2004年，张思之接受专访的时候，仲留低人权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的名言。6媒财新网说，张思之几乎没有打赢过官司，却被尊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而为政治反辩护的勇气是张思之后来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据法广报道，张思之的法文版传记作者高玉迪致敬说，今日消失的是一位自由而勇敢的人，他的一生只为了一个目标，证明不同的思维方式绝对不是一种犯罪。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表示， 在中国律师界，张思之最能够体现批判和独立精神。中共近期加强挑衅日本和台湾的力度，除了多次通过宜兰外海之外，还被发现有两艘中共海警船在日本钓鱼岛周边海域逗留超过64个钟头。日媒说，这个是自从2020年以来中方船舰在这个海域停留的最长纪录。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防卫省6月22号通报说，中共驱逐舰西安号、护卫舰孝感号通过台湾宜兰和日本与那国岛之间的海域进入西太平洋。24号防卫省再公告说，西安号当日清晨再度通过宜兰和与那国岛之间海域向北进入东海。除了船只频繁进入日本相关海域之外，日本防卫省23号还表示，中共三架 H-16 轰炸机亦都在当日故意经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空域，从东海向太平洋飞去。日本海上保安厅总部警告中共不要再入侵日方所讲的领海。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经济新闻24号刊登对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专访。阿米蒂奇表示，华府最好将台湾有事的时候提供给台北的武器和物资先存放在日本。报道指，美国国防部认为美军在亚洲的燃料和弹药补给体系不足。阿米蒂奇正是吸取俄罗斯在乌克兰因为后勤补给问题而陷入苦战的教训给出的建议。他认为美日应该强化防备台湾有事的快速反应机制。在电视节目《小小顶级厨师》美国版第八季中，台裔十岁的女童 Lia 表现优异，获得名厨 Gordon Ramsay 的赞赏。6月23号 Lia 更加赢得了决赛的冠军，成为新一届小小顶级厨神。据生活杂货店网站报道，这一档综艺节目邀请到8到13岁的小小参赛者同台竞争厨艺，除了可以接受厨神 Gordon 的亲自指导之外，冠军还可以抱走$100,000。 Lia 的父母来自台湾，他透露自己从小就会去父母经营的餐厅帮手，他参赛的作品都有浓郁的台式风味，好像第一集的蜜汁烤鳗鱼米粉，令到厨神 Gordon 忍不住惊呼，你绝对懂得做台湾料理，好美味。相关的影片在网络上获得超过100万浏览的超高人气，并且被评审选为最佳料理之一。另外还有装在挖空了菠萝当中的合桃虾仁、菠萝炒饭、金箔猪肉水饺等。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